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的第23章。我们上一次呢，已经进行到了主耶稣受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呢，已经这个不义的审判已经进行了一半。我们讲到呢，有两方面的不义的审判，一共有6次，对吗？一种性质是宗教性的审判。一种性质是政治性的审判，宗教性的审判呢，一共3次，一次呢在大祭司亚纳的家里，一次在大祭司盖亚法的家里，都是在半夜的时候。有一次呢是天亮了，把所有公会的人，所有的祭司长老、祭司长都聚集起来，一起进行了一次审判。当然他们的定罪是无效的。因为最终呢，他们也找不着任何的证据，但是呢，宗教性的审判结束了，他们得出的一个结论呢，是捏造了一个事实，就说，他亵渎神，但事实上他自己就是神，他并没有，耶稣并没有说谎。我们回顾一下，在22章的最后，路加福音22章的第70节，他们都说这样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说："你们所说的是啊。"他们说："何必再用见证呢？"他亲口所说的，我们都亲自听见了。所以他们认为耶稣不是神。那他们假设耶稣不是神的情况下啊，当耶稣说自己是神，他就说："好，我找到证据了啊，你就是亵渎神的。"以这么样一个理由要杀他。那我们今天呢，会看23章啊，《路加福音》23章的第1节到第12节。我们先来把前面5节读一下，《路加福音》23章第1节，众人都起来啊，把耶稣解到比拉多面前，就告他说："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啊，禁止纳税给凯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比拉多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比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但他们越发极力地说，他煽惑百姓在犹太遍地传道，从加利利起直到这里。好，我们先看这个审判的性质啊，已经从宗教变成了政治啊。因为呢，祭司长也好，这些公会的长老也好，他们虽然想要杀耶稣，但是他们没有权利啊。他们在当时的情况下呢，他们没有杀人的权柄。是不可以的，他们不能够定耶稣的死罪，而且呢，他们是已经想好了要杀啊，并不是真的找到了证据啊，所以不管怎样呢，他要把这件事推进下去，所以他们就把他推到了政权这里，也就是当时在耶路撒冷以及整个犹大地呢最高的地方长官，也就是罗马的总督，这人呢叫比拉多，所以在23章的第1节，众人也就是这一切的。长老啊，祭司长啊，他们一起把耶稣带到了比拉多面前。注意第二节啊，他们告他的理由是什么呀？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个点啊。他们告他说什么？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凯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这个理由好像跟他们刚刚定罪的理由是不同的嘛。他们刚刚定罪的理由是什么？他亵渎神，对不对？那为什么不用原来这个理由，要用？这个理由干脆在晚上半夜预审的时候，干脆就没提，没有讨论过这个理由。这个理由是突然空降下来的，是吗？半夜讨论的都是你是不是基督，是吧？你要是基督，你就显出来，对吧？就他们都是在宗教性的谈话里都有旧约圣经背景的，怎么到比拉多面前他就换了这么一个场景呢？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呢？你们想一想，为什么？为什么换了一个场景？
因为那个定不了罪，
比拉多不管实际上，
对，他是这么，因为禁止纳税给凯撒，损害比拉多。
好，那我们刚刚我们在看，为什么他们换了一个理由来攻击耶稣呢？原因是宗教性的理由，比拉多不会接受的，对吗？ 这里就很糟糕了。这说明呢，他们并不是在寻求一个真正的理由，他们只是想杀了耶稣。什么样的理由能杀，就用什么样的理由。所以他们并不介意重新编一个。那如果你真的觉得耶稣不是神，那他说自己是神，那他亵渎了神，那你就用这个理由嘛，对吗？然后你拿这个理由到地方官那里去啊，如果地方官不同意，那就是出于神的嘛。那他既然知道地方官不会理，为什么地方官不会理啊？因为这属于他们犹太教内部的事情。比拉多作为罗马总督，他只管政治性的事，所以他干脆不会去响应这样的控告。那说明呢，这些长老们呢，他们是很清楚的，所以他们带着耶稣来的时候呢，立刻编了一条，而且这一条呢是定制化给耶稣的。我们来看一下啊，他说：“我见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凯撒。”首先呢，禁止纳税给凯撒呢，他是胡说的啊，因为我们在之前啊，在20章的时候，20章的第22节，他说：“我们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耶稣看出他们的诡诈啊，就对他们说：“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凯撒的。耶稣说：“这样，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啊，他们当着百姓在这话上得不着把柄，又稀奇他的应对，就闭口无言了。神是怎么回答？耶稣怎么回答的？他可不可以纳税给凯撒？他说：“凯撒的物归给凯撒，神的物归给神嘛。”所以，地上有形的钱财是谁的物啊？凯撒的物嘛。所以纳税你是用什么纳的？不是用你的灵纳的，是用什么？是用你地上的钱纳的。那你用地上的钱纳给地上的王，当然是可以的。这说明耶稣是许可人在地上纳税的。他只是说你灵归上帝，对吗？你灵的主权是神。所以我们回到路加福音23章第2节，纳税给凯撒，耶稣并没有禁止。所以他们在编造一个理由。其次呢，他说这人诱惑国民。这人诱惑国民的意思是什么？就如果，我是说如果啊，他说那禁止纳税给凯撒，就是我自己不愿纳税给凯撒，就这一条理由还是不会死的，是吗？假设你是一个犹太人，你就特别的不愿意纳税，最后你觉得兵丁会来把你什么，把你抓到牢里去，或者把你的财产封起来，对吗？因为你违背的是财产的法律嘛，对吗？罗马人为什么把你杀了呢？但是诱惑国民性质就不同了，就是我不愿意纳税，我还号召你们都不要纳税，我死是死在后面这条上，对吧？还有呢，这个性质呢，如果还不够的话，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好，有意思了啊。基督是什么意思啊？基督就是受膏者，是不是王呢？的确是。但是呢，不是我们理解意，人理解意义上的王。阿们。就你会看见这些祭司长，这个长老是非常非常邪恶的。其实他们知道这个弥赛亚，这个受膏者，这个王是什么意思？他们知道，而且在约翰福音里面，比拉多和耶稣是有一番个人对话的，啊，因为那些祭司长他不愿意进比拉多的府邸，他们是站在门外的，所以耶稣进去和比拉多有一番个人对话里，他解释了他这个王是什么意思。他说他的国不属于地上，他讲得很清楚。他说如果他的国在这地上，他的臣仆必要为他征战，绝不可能把他交在敌人手里，这不可能。所以他说他的国不在地上，他的国在天上。所以他这个王是天上的王，不是地上要去推翻罗马凯撒的王，对吗？好，那为什么这些祭司长一定要说是基督是王呢？如果他说他就是基督，比拉多听不懂的，我管你什么基督，跟我有什么关系？因为我是地方总督，是王，那我就要管了。那你要做王，那你就等于政治上的 要来跟我作对了。所以短短的这一节哈，你会看见他在讲一件什么事呢？他在讲所有这些控告不但不真，而且是完全针对耶稣去的。针对耶稣在哪呢？就是为了让他能被比拉多定罪而设计的说法啊，这就是这个第二节的目的。所以在这第二节里呢，我们充分看见一个事实，就是当人他已经做了一个决定，我就是要干一件事的时候，真理已经不重要，事实已经不重要。所以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要警惕的是谁呢？我们要警惕的是自己。所以当我们很多时候以为我是通过理性，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得出的结论，其实恰恰相反，我是有了一个结论我再去找道理的，这就是我了，这就是每一个人的老我。我一定要做一件事情，我喜欢一件事情，我定义要做一件事情之后，我必然会有逻辑跟上来，我必然会有找得到的理由来支持我要做的这件事。比方说第二节我就找到了，对吗？如果我要对着所有的犹太人以宗教性的方式，我找到的是什么？是22章的第70节第71节，对吗？我说他亵渎神。如果我要对所有的罗马的兵丁，我找到的理由就是23章第二节。甚至当比拉多不同意要杀的时候，在其他的福音书里还谈到，他说什么？他说你要不杀他，你就不是凯撒的朋友，你就是背逆了凯撒。所以他等于把比拉多推到了一个位置，你无论如何都要杀了他。为什么？因为我们无论如何都要杀了他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个证据，在第23章的第5节，他们越发极力的说啊，在第23章的第10节，祭司长和文士都站着极力的告他。极力的意思就是，我定义要做一件事情，我就是想让你知道我想要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一直的说，我一直的说，所以理由已经不重要了。我们在这里看见第一个事实啊，就是罪人的一个形象啊。在第23章的第3节，比拉多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当比拉多问的时候啊，这样的一个对话呢，其实在我刚才讲了，在约翰福音的应该是第18章里啊，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交谈啊。约翰福音18章的第36节，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啊，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啊，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啊，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啊。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所以在这儿呢，我们看见讲到这儿的时候啊，我们要开始话题呢转到比拉多这个人了。大家觉得神是不是必须需要比拉多来杀他呢？换句话说，耶稣来是为我们的罪死了，付上了代价，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这个代价的意义是什么。那是不是你能得出一个结论，上帝必须要选一个人来杀他，否则他就做不成这救恩呢？我们在学习犹大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已经得出了结论，这个结论是否的，对吗？上帝不是因为必须要为我们付上代价，所以要牺牲犹大，如果没有犹大卖不了耶稣，我们还不能得救了，这是完全错误的认识。好，我们同样的可以推到，你觉得神希望比拉多去定耶稣死罪吗？神不希望。神希望比拉多怎么样？神希望比拉多得救。神希望这个罗马总督借着这一次认识耶稣，是真正从心里认识，悔改，接受耶稣成为他的救主。阿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如果是我就不会去回答比拉多任何话。一个外邦王，一个外邦总督，也肯定是 在神的预知里最终是要做这件恶事的，为什么要浪费这些精力呢？大家知不知道在马太福音里啊，还有一个插曲，我们今天时间原因呢，我们就不去读了。这个插曲是比拉多的妻子在头一天晚上做了梦，在这个梦里呢，因着耶稣，这个妻子吃了很多苦头，所以这个妻子呢，在比拉多审耶稣的时候，就来到比拉多这警告他，你一定不能定他的罪，因为我昨天晚上在梦里为这个义人吃了很多苦。那我问大家，这个梦是谁给他的？神给他的。那神既然要耶稣死了，为我们的罪付代价，又警告比拉多，又通过他的妻子警告比拉多，这不矛盾吗？圣经里有很多这样的矛盾，是很反合的。上帝定义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付代价，上帝又定义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得救，上帝又定义希望每一个人都不卖耶稣，都不杀耶稣，这两件都是事实。但问题就是，最后落在每个人自己的选择的时候，我们就是为此而受审判的。阿们。神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神把救恩摆在每一个人面前的时候，我们怎么选呢？神为比拉多也做足了怜悯和爱的工作，不是吗？他通过比拉多的妻子警告他，而且耶稣单独的和比拉多有一番非常非常重要的对话，我们刚才在约翰福音十八章读的。如果没有这番对话，我们可以说，哎呀，比拉多他没有见过光啊，他不知道啊，神就是为了要耶稣死，所以就要安排这么一个可怜人呢、啊？不是的，这是他一生最重要的时刻。但是他和耶稣的对话结束在哪里呢？他问了一句世纪的难题，真理是什么？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对面这个人呢，真理就是站在他对面的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嘛。这意味着什么？我看见了真理，我在说真理是什么，不是吗？比如说我知道了真相，我说真相是什么，当我这么问的时候，其实就代表什么？我不要真相。当我见到了真理，其实就代表什么？我不要真理。不是我不知道真理，是我不要真理。不是神不给我真理，是我拒绝真理。所以在这儿你会清楚的看见，神要救的每一个人啊，他绝不会因为他要做的那件事啊，是要为地上的一切他所爱的以及爱他的灵魂去付代价啊，所以他要牺牲一些灵魂。不是，每一个来到他身边的人，无论这个人是谁，哪怕是犹大，哪怕是该亚法，哪怕是比拉多，耶稣也一样的爱，也一样的要把恩典给出去。我们来回到路加福音的23章。所以当23章的第三节，比拉多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比拉多甚至知道这个王是指天上的王，比拉多也甚至知道他的妻子做了一个如此奇怪的梦，这些都是量身定做给一个外邦人的。大家知不知道，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什么样的事对我们是很有效的，比神迹更有效的，就是现在这样的安排。就是突然你有一个异梦进来的时候，然后你就会非常的恐惧战惊，因为是直接你经历的，对吗？所以当这些定制化的安排给到比拉多的时候，比拉多就处在一个信心的危机时刻，他或者要或者拒绝。然后你会发现有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就是他不能无限期的推迟他的决定，他一直后面进展时间在推着他往前进，因为他必须要做决定啊。原因就是到第五节他说，他们越发极力的说啊，他要煽惑百姓。然后比拉多的第一决定是什么？第四节是什么？
我查
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他说这句话说了三遍，这是第一遍。这说明呢，作为一个罗马总督，按照当时的罗马律法，他绝不可能定眼前这个人的罪，这是客观的事实，这也是他第一想要去做的决定。那既然如此，那这个案子就可以结了吗？为什么还要有对面的人要极力的说，还要听呢？那你觉得极力说的人如果是凯撒，那他可能会说，那我要听一听，因为是比我高的上级领导。极力说的是谁啊？极力说的是一些犹太人，是他要管辖的人，那他为什么要听呢？啊，这里我们做点背景解释哈。比拉多这个人呢，当他来到这个地方做地方官的时候呢，他跟犹太人的关系就不是特别好，他非常强硬，一直是用一些比较武力的手段在镇压。然后呢，他的职责是什么呢？他的职责是地方上呢不出乱子，因为否则你皇帝要派兵来了，那他等于作为总督的职责就会政绩会受影响。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都知道是一个什么节啊？是逾越节的时候。所以逾越节呢，犹太人都聚集在耶路撒冷在过节。所以对于比拉多来说呢，他处在一个两难的时候。如果他这个时候镇压呢，可能会兴起更多的犹太人起来骚乱。那这样的骚乱呢，又会使得他冒相当的政治风险。那这个时候他为什么还要对方极力的说他还要听呢？因为他需要做一个价值的平衡，这个价值就是地上的价值的，就是我杀了这个人，我的损失是什么呢？没什么损失。但是我硬要为这个人出头，我的代价是什么呢？可能是骚乱到不可控，对吗？所以按道理啊，如果他一直是一个很软的，为什么我要说他一来这个人就的形象就已经历史的形象就标注在那，他是个非常强硬的地方总督。如果他是个非常是个耳朵根子很软的地方总督，那我就能理解他什么话都听了，你一极力说他就 一摇动，哎呀就算了，我立场一退，他杀了就杀了吧。他不是这样的人，他平时不是这样的人。就如果你们有别的目的啊，比方说呢，你说哎呀，我们要减少驻军，我们要减少税收，那他绝对管你什么逾越节什么祝棚节，你来多少人我也给你镇压下去，因为那同样会损失他的政绩，对吗？那现在他要两边一平衡了，一边是什么骚乱影响的政绩，一边杀了一个不知道哪里来的人，两个一比就比出来了。所以我为什么讲这些呢？你会发现比拉多和大祭司是一样的，我也要先做了个决定再找理由的，对不对？我这个决定是什么？我地上的价值嘛。大祭司地上的价值是什么？我们上次讲了呀，他们为什么一定要杀了耶稣？就怕罗马人把他们赶跑了，对吧？他怕耶稣这个王真的起来最后颠覆了罗马统治，他们就做不了这祭司的生意和圣殿的生意，甚至里面他们还有一些邻里的原因，就是嫉妒。因为比拉多其实讲了，在马太福音里面，他说比拉多说他知道他们要把这人解来啊，要押来，就是因为嫉妒。所以实际呢，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做这个决定的理由是什么，但是呢，他们一定还是得找一些地上义的原因。比拉多也是一样，比拉多最后先有的决定是什么？我一定要平衡一下啊！我不能在我手里乱了，我以后怎么升官呢？皇帝要找我，我怎么交代啊？所以我想问大家，我们来思考一下，当我们进到这样的境况的时候，我们该怎么选？我们会不会有的时候也有同样的境况啊？一边是真理， 一边是你要做就一定要做的事。弟兄姊妹们，我以基督的慈悲劝大家啊，我们要定义有死就死吧的心，也要守在神的真理和圣洁里面。因为你的价值，你无论怎么去抓的，你死的时候都带不走，它是地上的。一定不要为了地上的价值出卖你永恒的灵魂。你真正要做的价值对比是这个对比，而不是杀一个人和地上骚乱的对比，和耶路撒冷骚乱的对比，这样的一个对比还是地上价值和地上价值的对比。你要把地上价值和永恒价值做一个对比，你就算得清楚这笔账了。弟兄姊妹们，朋友们，我们人永远算不清楚账，是因为你总是把地上几十年当做绝对的。那我可以告诉你，你这账永远算不清楚，撒旦总有一个支点可以把你撬动，让你去背逆神。当你把神、把永恒、把永生拉进来，你就知道怎么做决定了。所以当比拉多问真理是什么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否定了真理，也就否定了永恒。既然否定了永恒，既然我生命的全部意义就是眼面前这几十年，那这个决定很好做，就跟大祭司的决定是一样的。地土是最重要的吗？对吧？政治稳定是最重要的。但问题是，他杀的可是耶稣啊。在永恒里的代价，我们今天想是很难想象多大的代价的。所以在这儿非常可惜啊，就是神给了他机会，甚至特别的在梦里警告了他的妻子，甚至单独跟他有一番对话。事实上呢，在我印象里，耶稣受审的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有很多场景的对话，跟比拉多这番对话是最特别的。他特别在第一，就是耶稣讲的话是很多的，第二是单独的，就是没有一堆人很嘈杂了，就是一会儿羞辱啊，一会儿打骂了，没有，就是跟比拉多单独的。你甚至可以把它当做耶稣对比拉多的传道。很可惜，他最后就是我就是要做我要做的。然后呢，到第五节的时候，这些百姓啊，这些官长说，越发极力的说，他煽惑百姓在犹太遍地传道，从加利利起直到这里。他煽惑百姓，这又是一个诬告，而且是从犹太遍地传道，从加利利起啊，直到这里了。的意思就是，他是要起来造反的，你不管怎样都要杀他。如果说这一次推动还没有撼动比拉多的话呢，比拉多还在找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呢？他想找一个替罪羊，就是不是他来杀，换一个人来杀。这就是我们今天后半段我们要分享的内容。到第六节到第十二节我给大家读一下。第六节，比拉多一听见就问，这人是加利利人吗？既晓得耶稣属西律所管，就把他送到西律那里去。那时西律正在耶路撒冷，西律看见耶稣就很欢喜，因为听见过他的事，久已想要见他，并且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迹，于是问他许多的话，耶稣却一言不答。祭司长和文士都站着极力地告他，西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衣服，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去。从前西律和比拉多彼此有仇，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这一段唯独路加福音记载了。好，我想问大家，为什么神许可耶稣在政治性的受审里也经历三堂的审判？宗教性的三堂，政治性的三堂。政治性第一堂我们已经讲完了，这是政治性的第二堂。 大家想一想希律的身份，希律是谁呀？希律是加利利这个地方分封的王。那加利利是哪一个地方呢？耶稣出生在哪里啊？耶稣出生在拿撒勒，出生在伯利恒，他家在拿撒勒，他被称为拿撒勒人，对吗？所以他的家乡是拿撒勒，拿撒勒就在加利利。所以呢，耶稣按照属地原则呢，他算加利利人。所以那一天呢，比拉多想到一个好主意，我不想杀，换个人杀，我的矛盾就推出去了。这样的话呢，我妻子也告诉我不要杀，那我不杀了啊，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换谁杀呢？换希律去杀。为什么换希律杀呢？因为希律算作加利利地方的直接长官。啊，这个呢，举个例子啊，比方说呢，就像一个法国人呢，在德国犯了事，犯了罪，理论上呢是德国来审他，抓他坐牢，对不对？但可不可以引渡回法国受审呢？也可以的，这在地上的法律完全都是行得通的，是吗？好，我想问大家，我们刚才这个问题，为什么上帝要许可啊？要许可两个地方官来审耶稣啊？还记不记得我们上次在分享那个场景啊？就是出埃及记里面把那只羊拿出来，看了几天呢、啊？看了三天半，对吧？从正月初十一直看到正月初十四，再把这只羊杀了，对不对？耶稣在地上也是三年半，被细细的观察了，然后要做个结论。这个结论神慎重到一个地步，要保证人在历史上在后世后代在所有的情景下都不能再挑战说这个结论有瑕疵。就好比呢，一个法国人在德国犯了罪，只在德国受审了，你还可以说什么？那么按照我们法国人不应该受审的，你们不能就你们定了，你们得让他回来，我们来定，我们要看一看。好，可以，希律也去看一下，对吗？所以今天站在我们这个立场啊，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我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什么？这只羊，这只神的羔羊耶稣，他有罪吗？他没有罪。比拉多说了，如果你觉得还不算，那希律也没有定他的罪，对吗？希律如果定他的罪，就不会把他送回去，对不对？是吗？所以当我们今天再回头看的时候，无论是政治性的还是宗教性的，所有的审判站在人的立场上全是敌意的，没有一个是友善的。所以当敌意的时候，你来挑刺的眼光就比友善的眼光最后得出的结论更真实更有价值，对不对？如果我想要证明这个东西是干净的，我是先假设它是干净的，我能找得到证据多，还是先假设它不干净找到证据多？你假设不干净吗？我心想是不干净，我很努力的找，我最后找不到，这个证据更强有力吗？那所有敌意的一致对着耶稣找证据的，它包含了你能想得到的当时所有的地方官和长官，大祭司一共两个全部审过了，所有公会的长老，所有在宗教当时能说得上话的人全部被召集起来一起定了，所以宗教阶层全部在里面，政治阶层两个地方官全部审过了。现在我们可以做一个定论，这只羊是圣洁的，人绝不可能去挑战它， right？ 就是我们今天是可以得出这个结论的。我们今天不能再说，哎呀，我不知道，也许当时耶稣也犯了点什么事呢？你今天可以这么说吗？不可以。为什么？你读完这几段就知道，这不可以。因为如果有，但凡有一丁点，一定被翻出来。他们都能捏造事实了，就恨不得哪怕有一点呢， 有一点你不用捏造了嘛，是不是啊？就是我们我经常讲这个，做跟一些家长讲的笑话，一个小孩子非要打游戏，他就一定要找啊，我得找到理由支持我打游戏啊，他实在是找不到理由啊，最后找到的理由是打游戏有利于学英语啊，这是事实啊，这真是发生过的。为什么呢？因为游戏里会有人跟你说话呀，啊，就说话用的英语啊，就说我实在能，我怎么着，我得找到点正面理由嘛，我再找不着，我这游戏打不了了。哎，能想到，就是我一定要做这件事，我但凡能找到点耶稣任何一点瑕疵，我也不至于那么费劲呢、啊，我就编谎了，真找不着。那我们再来看希律。当耶稣被送到希律这里来的时候，你们会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实，耶稣整场没有说话。哎，你不是说上帝爱是这么爱每一个人吗？上帝要救每一个人呢，那上帝是不爱希律啊，上帝不救希律啊，上帝不跟希律说话，对吗？我们来看第八节啊，所以在第六节，比拉多一听见就问，这人是加利利人吗？啊，一听见有机会了，对吗？第七节，晓得他是属希律所管的，就把他送到希律那里去啊。希律在耶路撒冷为什么在呢？可能也是上来过节啊，所以六七节是背景的介绍。第八节啊，正是希律来审他。希律看见耶稣就很欢喜啊，然后呢第九节，于是问他许多话，耶稣却一言不答。所以我们要解释一下，耶稣为什么一言不答。那我们都说耶稣很是爱，那耶稣要救希律，为什么耶稣不跟希律说几句呢？所以我们今天花点时间研究一下希律这个人。我可以告诉大家，神对希律的爱啊，不是从这一刻开始的，在很早就有了。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啊，我们来看马可福音，我们往前翻，马可福音第六章，马可福音第六章，六章的十四节。这里在讲什么？这里在讲施洗约翰的死。施洗约翰怎么死的呢？就是被这个希律王杀的，同一个希律王。是怎么杀的呢？是因为这个希律王啊，他娶了他哥哥的媳妇儿啊。对，总之呢，应该是他兄弟啊，是哥哥或者弟弟。他说，约翰十八节，我们还在马可福音第六章，施洗约翰对希律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然后呢，这希律呢就听不进这劝告，就把他抓起来了，抓到牢里呢，最后发生点事情，就把他砍头了。但是呢，在这一段里，为什么我要用这一段呢？因为这一段里啊，你会看见呢，希律是听过神的话的。马可福音第六章的第二十节，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就多照着行，并且乐意听他。注意呢，在这里多照着行的古卷有的版本做犹疑不定，可能犹疑不定更能解释一点，就是他听了施洗约翰跟他讲了很多神的道，他听了，他甚至呢很愿意听，但是呢不信，他并不跟从，也不悔改。所以希律是一个什么形象呢？就是我们今天有很多人听见了神的话，听，但是不往心里去，然后认为自己是基督徒，然后也去教会，然后甚至也受洗，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弟兄姊妹们，然后就成希律了。希律就是这样的，希律就是有神一切的光照，因为他的身份很特殊，因为他是本地的王，比拉多是外邦人，比拉多是上级派来的王，上级派来的总督，希律是以东人，希律对于犹太人的那些律法是非常熟悉的， 不但如此，当希律杀了约翰以后，他的良心极大的责备他，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我们看第六章，还在马可福音第六章的第十五节、第十四节说，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些异能由他从里面发出。十六节，希律听见却说，是我所斩的约翰，他复活了。施洗约翰死了，现在耶稣，因为施洗约翰在耶稣刚刚传道不久的时候就殉道了，所以当耶稣传道三年半的过程里呢，神迹越行越多的时候，希律当然就听见了。听见了以后呢，他就会去想这个人，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什么？这个人是他杀的，施洗约翰复活的。好，我问大家，比拉多三年半怎么不关心耶稣呢？因为他是个外邦人，他无所谓，所以我说你给他个神迹他也不见得有兴趣。所以神定制给他妻子就是个异梦，是不是？但是希律可不同哦，希律这一大家子就是跟犹太人长久的关系哦，到最后呢，他是对犹太的律法、对犹太的神迹可是熟得不得了咯。所以他知道有神迹的这件事情不是一件小事情，耶稣行的神迹可不是小小的神迹啊，多么大的神迹都是。到最后呢，希律他得出的结论是什么？是他杀的施洗约翰复活了。那他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只有一个原因，他的良心一直在责备他。如果施洗约翰死了是罪有应得死了，你会做这样的推想吗？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时间原因，我们不会再去读。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也有同样这个故事的记载，那里讲什么？从此希律就很想见耶稣。现在你能理解为什么希律很高兴，哎呦耶稣来了，哎呦被抓来了，他很高兴。为什么？他早就想见耶稣。他想见耶稣的原因是什么呢？可不是说听你讲个道，可不是说我想悔改哦，他想干什么？他想看个神迹，来看看到底是不是施洗约翰，好让他良心安一安。他良心早就知道他不该杀这个异人。所以我们刚才很最初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耶稣为什么对着希律一直沉默不言呢？因为在这之前，神已经不断地把光照进了希律的心里，他一直选择拒绝悖逆，神还能再说什么呢？弟兄姊妹们，一个沉默的主是我们最不愿意不遇见的。一个沉默的主不是主出了问题，是我出了问题，我的祷告没有回应的时候，是我出了问题。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当我们来到主面前，我说主啊，我祷告了为什么没有回应呢？这个问题得反问回来我自己。主没有消失，他就站在那里，他就站在希律面前，但他不能再说什么了。阿们。他还能说什么呢？施洗约翰是给希律铺路的，是给耶稣铺路的。怎么铺路？就是让人悔改的，就是让人扎心的，就是起到跟良心一样的作用的，让你知道你是个罪人，让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这么大的光照进来，你的结果是什么？你的结果是把他杀了。所以希律对待神的话语的方式，一概用的方式就是杀了人，把他灭了。对，
希律是不是犹太人？
希律不是犹太人，
也是外邦人。
希律是以东人。以东是什么？以东就是以扫的后代，算是亲戚，是雅各的同胞哥哥啊，双胞胎哥哥。所以呢，犹太人是雅各这一支十二个支派下来的。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以以扫呢是亚伯拉罕以撒以扫，所以他们算是非常近的，非常近的关系。
但是也不是犹太人。
不是犹太人，不是犹太人。 但是呢，以东人呢，他们，对，因为传统上跟犹太人比较近嘛，对，算是很近的亲人，但是他们不要神。不能说信啊，如果信的话呢，就不会有这种结局了。
为什么问？我想他应该，如果他是犹太人，他应该知道律法的。
对，他知道律法是从犹太律法知道的。神并没有把律法颁给以东人，对，神的律法是借着摩西颁出来的。那摩西都已经是以雅各之后的几百年的四百多年的事情了，所以整个犹太的律法呢是单单给到雅各的后裔的。但是呢，以东人作为最近的一支呢，他们是完全知道，住的也近啊。然后尤其是希律为了讨好犹太人，他一直是做犹太人的王嘛，因为他为罗马的皇帝所接纳，所以罗马皇帝把他命定在这里做王的啊，所以他可以有地方的权柄啊，但是他又要管治好这些犹太人，所以他非常讨好这些犹太人。那个最大的圣殿啊，就最后被毁掉，公元七十年被毁掉的圣殿，耶稣在的时候，门徒们都非常自豪的那个圣殿，就是希律造了几十年造起来的。你可见他为了讨好犹太人到什么地步。对，所以我们现在回到希律这个人啊，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他离真理很近，比比拉多还要近。这是我们今天非常警惕的一个形象，就是我们有太多的时候啊，我们听了很多神的话，听得越多啊，我们回应的责任越大。你越不回应越危险，为什么？因为到最后你会要把这个源头掐死掉，因为你就是喜悦罪，希律就是喜悦淫乱，就这么简单，就这么一个罪，我就一定要做这件事情，我就是要做了。然后呢，光又在那里，我又要做，我怎么办？我只能把光灭了，我们又第二个选择，对吗？对于比拉多来说，他要做的恶事在没有见到光之前全是黑暗的，他不知道这事是恶的，是吧？那就是杀几个艺人到哪都是这样的。终于有一天，这个艺人不是普通的艺人啊，这个艺人是神自己啊，这个光照进来，比拉多所以是这一次是第一次见到光啊，他之前他没兴趣。你看耶稣来了他也不激动，是吧？按道理三年半在他的辖地有这么一个他死人都能复活的，他怎么着他都有点耳闻呢，那他都不关心。但这个光就推到他面前，这是他第一次，所以神给了他很多机会，又跟他对话，又给他异梦，对吧？给他妻子异梦。但对希律就不同了，希律在这之前听过的话语可足够多了，很可惜他就是选择不要，甚至到一个地步他把在耶稣之前的施洗约翰也杀了。所以当你拒绝那一小点光的时候，到最后你一定会拒绝更大的光。希律是整本圣经唯一一个人杀施洗约翰杀耶稣都有份的，这个位置好特别哦，如此特别的位置，独此一个。施洗约翰也死在他手里，耶稣他也有份死在他手里。你想做这样的人吗？那神是怎么对他的？我们来读一段以赛亚书，来读一段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的53章。旧约以赛亚书53章，53章的第6节，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第7节，他也就是耶稣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这个羊 他来是为我们的罪付代价的。然后大家想一想，为什么这只羊他一直沉默？所以我们刚才看见希律，耶稣在希律手下被审的时候沉默无语，就应验了以赛亚书53章7节的预言，对不对？这个预言就是指向耶稣的，完美应验在了希律审他的过程中。那为什么这个场景我们要拿出来想呢？你们想想这个画面，这只羊在被宰杀的时候它默默无声。我在最初的时候，我读的时候，我第一个得着亮光就是这个羊很忍耐，这完全对。所以我们主的孩子都会有着被主招来忍耐罪人顶撞的这样的恩典，也是神给我们的呼召。但是不是单单就是忍耐呢？我们想深一点，弟兄姊妹，是不是主这只神的羔羊单单只是忍耐呢？里面有没有慈爱啊？这个是我在希律这一段落里读到的。当神默默无声的时候，你觉得他的眼神里是像刀子一般定罪的吗？想一想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后耶稣看他的眼神。假设你是希律，你审的人，你不看他眼睛的吗？你觉得他在跟你说什么？你为什么不悔改？阿们。同样的眼神使得彼得出去痛哭吗？但这个默默承受他羞辱的，以眼神挽回他的爱他的主，他是怎么回应的？我们来路加福音23章，对，第11节，希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衣服，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去。为什么他会这样回应呢？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不要真理，他就是要地上他要的事情。所以你会看见他们三方要的东西不一样，祭司长要圣殿的生意，比拉多要什么？比拉多要他政治的稳定，希律要什么？希律要他淫乱做完以后，杀了人以后良心还可以平安。为什么这一次会让他良心安一点呢？因为他一直害怕，这就是复活了。你可以想一想，有什么比你亲手杀的人复活了更让人害怕的事情呢？不但复活了，还能让死人复活，还能让瞎子看见，瘸子行走，这个人再站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害不害怕？所以希律他不是因为悔改，他是因为害怕。他怕什么？他怕人报仇，他怕罪的后果。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心里定义选择罪，神也救不了我们，这就是我们的结论。我们从大祭司，从比拉多，从希律这，我们只能得出这个结论。哪怕你说我在教会也待了很多年，你甚至成长在基督徒家庭，甚至是牧师的家庭，那又怎么样？你要罪也是一样的后果，你不好好想一想吗？你不要从现在罪里出来吗？所以我想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啊一个挑战呢、你如果已经得救了，圣灵一定现在有话在跟你讲，就是你现在最需要悔改的事，不要学希律哦。如果你没有得救，良心一定在跟你说话，你现在最需要悔改的事，不要学希律哦。回头到主那里去，主有恩典的，主可以赦免你的。想一想彼得，他也三次不认主的， 发誓不认主的，怕什么呢？为什么不得赦免呢？你为什么要硬着景象到底，死了以后就接受审判下地狱呢？为什么呢？你哪里来的信心你可以自己去面对这些呢？我们是为了什么得救的？是神赦免我们，神赦免我们让我们去犯罪的吗？圣灵现在难道不是在对每一个基督徒在说一样的话吗？希律为什么走到这个地步啊？我就是要淫乱吗？可不可以回头？可以的嘛，很简单一件事情，修了就好了嘛，是不是？离了就好了嘛，是吗？分开就好了嘛，你为什么不从罪里出来呢？这件事情那么难吗？他这件事情不做，他下次就犯更大的罪，这个罪是什么？杀人了嘛，对吗？你会看见，如果你第一次的光你拒绝，第一次光你不拒绝，其实很简单，你就跟那个女人分开就好了嘛，很难吗？本来就在淫乱里，为什么不分开？分开就好了嘛。好，你这个拒绝，那你下一次事儿就更大了，是什么事儿？就是杀人了，对吗？下次受的试探就是杀人了。他也可以选择不杀，也是那个女人挑拨他杀的，是吗？他可以选择不杀，正是因为他前一次他没从罪中出来，这第二次选择就不是淫乱，就是杀人了。好，你杀了人也可以悔改的呀。所以你都已经良心责备你到一个地步，就你就害怕他是复活了，就这个人都复活了，要报仇了，你都害怕到这个地步，你为什么不跪下来向神悔改呢？他可是有神的知识，他不是比拉多，他不是外邦人的，不是单纯的外邦人，他当然也算外邦人啊，他是有神的知识的，他不悔改，他不悔改呢？听说有耶稣，哎呀，那我见见他，见见的目的是什么？证明一下。怎么证明？如果我现在戏弄他，他起来要打我，那就是就不对了啊！我戏弄他，就不还手，那就说明是假的。你看，他就这个思维方式。好，当他这么想的时候，他不悔改的时候，他第三次杀的就是耶稣。第一次淫乱，第二次杀施洗约翰，第三次杀耶稣。一次比一次糟糕，所以我想告诉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不从自己的罪中出来，早晚也是这个模式的。不要因为好像哎我得救了，所以我不会陷到这个模式里，一样的。只要我轻视这件事情，也是螺旋式往下的，直到有一天我们在这罪的后果里遍体鳞伤的回到主面前。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啊，我们就结束。23章的第12节，从此希律和比拉多成了朋友，以前有仇，现在成了朋友。所以我想告诉大家，我们在地上啊有很深的矛盾，但无论什么人，哪怕国与国之间的征战大到一个地步，老死不相往来，我可以告诉你，到最后耶稣来的时候，老死不相往来的国家要联合起来一起抵挡神，这就是启示录给我们的启示，讲得很清楚。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全地的国全部要联合起来，你现在很难想象地上的国还能联合起来干一件事，怎么可能？在一起就打架，是不是？今天这个地上多么乱呢？问题是希律和比拉多可从来都说不到一起去。为什么那一天他们成了朋友呢？因为他们那天有个共同的敌人，耶稣。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警惕的是不要走到这一步啊，你很可能在这地上走着走着发现，哎，你发现你跟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喜欢神，就是不喜欢耶稣，你跟他什么都说不到一起去，但是嘲笑耶稣能说到一起去，没有什么比这更可悲的事情。但 但是主的爱对每一个人都是一致的，他给足了大祭司恩典，也给足了比拉多恩典，更是给足了希律恩典，但是大家都不要。神在我们的生命里恩典一定是够的，唯愿我们不要遇见的是沉默的主啊！即便是这样，我们也抬头看，我们依然能看见他沉默的里面，他满怀爱的眼神呢。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感谢您，求您使我们回转，不要让我们再陷在罪里啊！何必灭亡呢？我们哪里来的信心？我们就是彼得，我们不是比拉多，我们不是希律呢？父啊，求您使我们不单单是嘴上说啊，我们是从里面真的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我愿意跟从你，求您赦免我的罪，求您给我力量远离一切罪的试探，求您使我们有死就死吧的心，过那圣洁的生活。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
阿门。